的分享哈，大家平安啊！今天换到大堂来，用预备那个接下来的精彩课程啊，在我们当中啊，这个礼拜应该会很精彩哈，很多很多很特别的一些我们很需要的题目都会在这个礼拜去处理哈，那神会大大的恩待我们。第六章它延续前面第五章，第五章是讲到一个新时代的群体，它要诞生。那这个群体呢，它要诞生的时候，它到底是用什么的一个指标？它是用什么的一个品格的要求呢？耶稣就在这边去示范整个新时代应该有的那个品格，所以我给他题目是新时代的品格。一开始呢，有两个安息日。一到十一节是两个安息日的争论，第一节是有一个安息日，然后呢，第六节也是又有一个安息日，从这边就很简单就看出两个问题，都是跟安息日有关的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吃的问题，安息日可不可以在路边捡一些东西边捡边吃呢？它牵涉到吃的问题。那当时应该是耶稣的门徒应该是肚子饿嘛，对不对？跟着耶稣也要付代价咯，也要常常操练进食。上面那一章是讲到约翰的门徒常常进食，为什么你们不进食？是跟着耶稣不定期进食，常常进食。所以这边肚子饿咯，他经过那个麦田，他们就捡那个麦穗来吃。那这是一个片段。法利赛人呢看见就觉得不可以，你们违反了安息日。耶稣回答他们，你看大卫也吃那个陈设饼，对不对？是祭司才能吃的饼，那大卫也吃啊。那岂不是也违反了那一个圣经里面的规矩吗？那讲出人岂是安息日的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讲到安息日做工到底什么工可以做，什么工不能做的问题。第一个是吃的问题，第二个是做工的问题。那这边讲到呢，耶稣就知道他们要论断耶稣所以耶稣就把那个枯干手的人请他站在众人中间，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安息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害人还是救人为善还是为恶当然众人就不敢回答了。耶稣说好，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耶稣也蛮聪明的，耶稣有没有做事情？没有，他只是叫那个人做事情而已，对不对？把手伸出来就好了那这边牵涉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法利赛人他们想东西是对什么？考虑事情，事情根据神自己的律法里面有一个规定，律法里面规定有一些东西该做，有一些不该做，安息日不可以做工的。直到今天他们也很多规矩犹太人很多规矩，比方说安息日他不可以按电梯，安息日他不可以开灯，除非他在安息日来之前开灯安息到的时候才开灯，是违反了安息的规条，所以要立刻五点钟还是六点钟安息日，五点半五点五十九分立刻开灯就违反那个规条法利赛人他们想东西的时候很偏差，对不对？我们觉得是他们有问题，对不对我们有没有问题？应该没有吧，我绝对会六点钟照开灯哦，对不对我搭电梯也照样会搭那个一样会按哦，按几层楼哦我一样会哦。那他们有他们好的地方，他们有那个很遵守律法的地方，他们比我们更信任圣经讲的话，这是他们的优点。可是有一个点是什么？那个点是他们是只看见规条，只看见事情，没有看见人哦。我们有时候做事情的时候有一句话常常在我们里面的，我不是针对你哦，我是对事不对人哦。法利赛人是对事不对人哦，对不对？我不管你是谁，安息日是这样规定的，我不管那个人的手枯干多久还是怎么样，可是安息日就不可以医病 那所以他们实际上我们跟他们有一点很像的，我们都是对事不对人的。耶稣要示范一个蛮大的观念的转变，耶稣是对什么？对人不对事。好，耶稣是对人不对事。那耶稣法利赛人是对事情很有兴趣，对人呢没有兴趣。耶稣是对人呢很有兴趣，对事情呢其次。耶稣所有的兴趣都是因着人开始，哈，那所以他看见是人的需要。门徒需不需要呢？他门徒很饿，耶稣看见是门徒的需要。耶稣看见是那个枯干的一只手的人的需要。对，那所以一个人，我们到底是看见事情、看见工作，还是先看见人？啊，这边新时代的品格它有一个蛮大的翻转，它就说要调整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的态度。我不要只顾做事情，我要对人有兴趣。那这一个对人有兴趣 又不是说我怕人哦，我不是每一件事情都看见人的需要，人怎么样人怎么样，我乃是看见神怎么去看人。耶稣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那所以神不会自己定安息日，他又违反安息日的。所以耶稣是从神创造安息日整个的价值观、整个的目的来衡量事情。安息日是要人归回到神面前，那现在归回到神面前就是用神的眼界去看每一件事情，人的需要、事情该怎么做，一步一步发展下去。因为有些人不懂，所以神先定了一个规矩让他们参考。那可是规矩是死的，人才是活的，人才是最重要。那在这边耶稣示范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我对人有兴趣吗？蛮多人是对做事情有兴趣， 我做完这个事情有人欣赏我，我比较有兴趣，有人肯定我，我比较有兴趣，对不对？那是很自然的，我去要求别人的时候也是一个行为导向，也是一个目标导向。我期待达到某一些业绩，我期待达到某一些的果效，所以我就要求你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一个。那事实上它是有一点危险的，因为它看不见人的需要，它看见是自己的需要。在这一边它是一个安息的争论，耶稣把整个东西放到一个重点，是神怎么看，神怎么看事情。对啊，耶稣作为安息的主，他知道安息不是要害人的，安息不是规条的，安息必须是对人的需要有兴趣，对人的感觉有兴趣，对人的成长有兴趣。他一直都是看见人，看见人，法利赛人是看见事，看见规条。那最后呢，六一是很有恩膏的，可是这一章的六章十一节就很没有恩膏。这一章的六章十一节呢，结果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么样处置耶稣。哇，这个是负面恩膏太强了。干嘛人家的想法跟我不一样，我就要处置他呢？很明显，表面我们常常说我只是对事不对人哦，可是去到最后我就会对付这个人。只要他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他的做法跟我不一样，表面是对事不对人，事实上是对付人，对不对？用事情去对付人，那这些都是我们很值得去思想的。我对人有兴趣吗？我对人是没有兴趣的。对啊，我以前对人是没有兴趣的，而且是比较害怕的。那你给我一本书我就满足了，因为书本不会骂我，我就乖乖看书。那香港的公车是两层的公车的，对，有上层有下层，我最喜欢坐的是坐上层，人比较少，就坐上层，然后要不然就坐到最前面，要不然就坐到最后面，我就来一本书我就不管了。所以我看书不会晕的，车子怎么抖啊，一直在前进啊，我看书都不会晕的，这是神给我一个蛮大的恩典。对啊，我就进到我的世界里面去。 对人没有什么兴趣。我觉得人是蛮可怕的，是后来去到要在信仰里面改变，我要去辅导学生，那我才觉得我要改变，我要开始对人有兴趣。对人有兴趣，大人比较可怕，所以对小孩有兴趣还是怕的，还是怕的。那去到后来，哎，在教会里面也不得不向大人传福音啊，那才开始接触大人。我原来是不断调，啊，我不知道你对人有没有兴趣，啊，可是神是对人很有兴趣的，啊，神对我们极其有兴趣，啊，除非我对人有兴趣，我才会想很多，啊，怎么去帮助人，怎么去成全一个人，怎么去让他成长。安息日的争论，它带出新时代的整个品格，关键中心不是事情，是人，是人。好，这是第一大段一到十一节。第二大段是拣选十二个使徒，十二到十九节。那时耶稣在去到山上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啊，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十二个，称他们为使徒。对，耶稣整夜祷告，我听过一篇讲章，耶稣整夜祷告完以后，还是拣选了一个出卖他的犹大。那到底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哪里呢？好，问题是耶稣祷告的时候不够精准吗？所以选错人吗？啊，是耶稣祷告祷告祷告到很精准，天父跟他说：“你选犹大。”他说：“啊，选他。”对，你选犹大啊！耶稣说：“他会出卖我的。”哈，你选犹大，真的要他吗？哈，我再说，你选犹大。啊，不光是这样呢，还选什么？你选彼得，这个人会三次不认你。哈，其他门徒，哈，其他门徒，他会在你被钉的时候完全哈参加马拉松比赛，马拉松，哈哈哈，从反方向远离你，哈哈，我选这十二个人都是这样的话，哈哈。那所以天父跟耶稣不断的对话，耶稣说哈，经过整夜祷告，所以为什么要整夜祷告？对对，哈哈，选出十二个精英，很难选哦，很难选哦，对不对？那很难选，真的是很难选。你选人容易选吗？很难选。那神选人容易选吗？很难选哦，他选中你跟我，对不对？哈，应该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哈，那我们呢七十个七次，对不对？哈，那不容易选了。所以一个品格，整个品格是顺服。耶稣整个选召门徒的整个过程里面，不是用自己的主权，他是整夜祷告神，是神天父的主权，阿爸父的主权，对啊，他整个品格这是一个顺服的品格，他就选了啊，选完以后呢，他就开始带他们，开始带他们。十七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下了山，对，耶稣开始带门徒了，前面都是带那个 open cell。对不对？前面都是都是那个门徒，现在是使徒了。他开始带出一批人啊，这一批人是比较贴近他的，跟他的啊，带出一批人。他开始示范啊，很多的教导，他示范怎么去医病赶鬼啊。众人十九节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后面第八章就讲到血肉病妇人去摸耶稣，耶稣顿时发现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原来这边已经大家在发现了，这边已经众人已经开始发现耶稣身上有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耶稣为他们祷告可以医病赶鬼，连耶稣的衣服摸一摸都可以被医治，对，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出去。对，这边后面我们再会再讲这个东西，啊，包括第八章血肉病妇人，包括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啊，你们要去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都在延续这个能力的题目。对啊，后面我们再去详细讲。 耶稣带他们去到一个平原的地方，二十节开始呢，就是一个平原的宝训。马太福音有登山宝训，对不对？有八福，还有后面的教导。那这篇呢，是在平原发生的，那跟马太福音里面讲的东西很接近。到底耶稣是在山上讲，还是在平原讲呢？耶稣是到处都讲，对不对？所以应该同样的教导讲了很多次，同一个教导，你听多少次才会听进去？是听多少次都听不进去。所以事实上，一个真理是要不断讲的，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考，是要不断讲的。没有讲上三五次，基本上会众是还没有听进去的。对，那有一些是你讲了300次都听不进去的，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的自我太强的话，讲多少次都听不进去的，除非谦卑，谦卑就可以，可能一两次我们就听进去。那所以有一些马太记得的是耶稣在山上讲，路加记得是耶稣在平原讲，所以一个是登山宝训，一个是平原宝训。两个 都没问题的，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是耶稣应该不只讲过一次。马太讲八福，那路加讲四福四祸，四个福四个祸，那四个祸没有记载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二十节，耶稣举目看见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对，这种贫穷不是指物质界的贫穷，是灵界里面承认自己贫穷的，因为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他讲有福音传给贫穷的人，所以如果用字面解析的话，有钱人就没办法接受福音了，所以是指那一个灵里面承认我贫穷。承认我缺乏，承认我不足的人，灵里面饥渴的人，那这边都是讲这些，几个有福都是讲这个。然后呢，贫穷的人有福了，还有饥饿的人有福了，还有讲到那个，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二十一节，你们的哀哭要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都要喜笑，是不是在讲以下书六十一章一到三节，对不对？有福音传给那个贫穷的人，还有了哀哭要变为跳舞，要变为跳舞，对啊，赞美一代替忧伤之灵，对不对？都在讲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三节里面的那个恩膏，他在延续路加福音第七章十八节所讲的东西。所以讲到福有祸了，就是他的对比，既以为富足的那些人就有祸了，对吧？第二十四节他说，但你们富足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那已经得到你们的安慰。这些有钱的人，他们一切的安慰都是从物质来的，你们已经享受了你们物质里面一切的安慰，对吧？没有察觉灵里面的需要，对吧？所以是有祸的。后面都是讲类似的东西。讲完四个福四个祸，接着二十到二十六节，第二大段呢，就从二十七节去到三十六节，讲到要爱，包括爱仇敌，爱那些不可爱的。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总要这样待他们。后边就讲到咒诅你的要祝福他，打这边脸就打那边，给他打那边夺外衣就连礼衣都给他那这些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是特别不容易吸收的对不对？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对不对？给你一件外衣已经是很过分了。对不对？那还有那个，怎么可能打完一边脸还给你打另外一边脸？对不对？你打完我不打你，已经算对你很有爱心了，对不对？还要给你打另外一边脸。那三十二节，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他开始讲到神会报答我们。原来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神都在看。我不是在地上做给人看。我是做给神看， 对，我做的时候整个动机是一个怎么样的动机？是我的爱，爱的动机。三十五节，你们倒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啊，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啊，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读这一章的时候呢，要小心那个应用。有人问你借钱的时候，我读到这一章，好了，我就借给他，不断借，不断借。那他借钱去赌博，你要不要借给他？对啊，你们反应真快，因为这是你的本性嘛，啊，不要，的确是不要。对，因为你借钱给他赌博，那个钱根本不帮不了他，那个钱是去到不该去的地方。对啊，那我宁愿你有需要我买便当给你吃，你有需要我买那个超市的礼券给你，让你可以去超市去买你需要的日用品，你需要吃的东西，那我真的是帮助你，那个钱不会去到不该去的地方。对啊，所以我把钱变成那些他不会滥用的那个方向去给他。对啊，那这样才是一个有智慧的做法，否则我们是有问题的。对，那当然我们要想得很清楚，到底这个人对我，他要向我借的时候，他的整个动机，我信不信任他。对啊，如果我信任他，我在某一种程度上我可以借，可是借多少又要小心。对啊，这边我们同工君杰很有爱心啊，我最近观察君杰，他真的很有爱心，他一气两气，那些有需要的人问他，他都会借。对啊，他很有爱心。那我觉得这种，他第一，我借的时候我有一个心态，这个量我借出去，我期不期待收回来？我不要期待收回来，那这个成为一个指标哦。如果我不期待收回来的话，那我借出去的，他等于是我很有余的。他不要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笔的数量，我忍痛我先借给你，后来收不回来那一种。所以第一个是一定是你有余的部分，如果他没有还，也不会造成你的损失的，这是第一个。啊，不要说要爱人爱到一个地步，哈，里衣外衣我全部都要借给他，不要做到这个地步。所以是你有余的，哈，你不收回来不会造成你的损失，很严重的损失的。第三个，这个东西是能够帮到他的，不是让他去赌博，不是让他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的，对。所以几个东西都必须衡量清楚，才是真正做的。这边耶稣在讲一个示范，整个天国的品格，新时代的品格是爱，爱是那个根基，哈。其他都是那个应用，哈，啊，要你走两里路，你就为他多走要你走一里路，你为他多走两里路，这是一个爱的原则，爱的服侍，哈，啊，打左边再让他打右边，哈，啊，另外一边，那是一个爱里面的接纳，对啊，很多东西都是以爱做一个基础去衡量整个事情，可是必须有智慧，有时候我们。做完以后呢，为什么三十七节开始讲论断呢？你们不要论断人，前面就讲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那我们读完以后就不得不做咯，啊，第二十七到三十六节，有时候很多基督徒读完之后就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做了，啊，所以就产生论断了，对不对，啊，因为不是出于真心去做的，啊，那我借你三次五次你还是不还，啊，那是里面就开始觉得不舒服，就开始觉得论断，那因为不是出于内心真正想去做的，啊，那所以耶稣说不要论断，那这也是我们医治释放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对不对，因为你论断了你就会被仇敌辖制，里面就会有不饶恕，第三十七节说，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饶恕原文做释放，对，因为我不饶恕我整个人就被辖制了，整个人就很不得安息，对，所以饶恕本身不是为了对方，啊，为了自己， 的我的生命，我自己的生命，不要给那个东西困住。那接下来就讲那个怎么去量给别人，也是一个爱，对不对？那所以他把那个整个品格带到一个阶段，就是一个以人做中心。因为神怎么去看人，我也学习先看人的需要，先看人的需要，对人不对事，对啊，对人有兴趣，然后去到一个带门徒，带门徒示范那个爱的一个奖章，对，讲出要爱，那讲出如果我爱里面是带着一个不好的动机，我会论断。事实上我应该带着一个好的动机，因为我怎么给人也有人给我，我怎么对人神也这样对我，对不对？事实上是一个正确的互动啊。接下来就讲到那一个树的问题，对，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再接下来就讲那个房子的比喻，房屋的比喻，整个根基好了它就会好。那这个题目蛮适合现在的台湾的，对不对？根基好就安全了。如果那个下面的泥土异化的话，它根基就不好了。异化的泥土呢，房屋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可能花莲还是比较安全的，花岗岩那个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上面的根基是什么？我的根基如果是细情的话，它会不好。我的根基如果是目标导向的话，它会不好。我的根基如果讲公平，我对你怎么样，你也该对我怎么样，它不好。对，我的根基如果是比较的话，它不好。对，那我的根基如果是在地上的话，也不好。对，我的根基应该是在天上。好，神怎么去看人？什么？神怎么去看事情？神怎么去用爱去进到整个新的国度里面，对啊，那耶稣来就是爱啊，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对啊，神就是爱。那所以整个新时代的品格，他耶稣把整个的品格带到一个更高的要求，对啊，这个最高的要求是爱成为那个原则，爱成为那个出发点，爱成为那个处理问题的时候那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呢，又不是为了赚取地上的东西，它是天上。天上我怎么对人，神也这样对我，对不对？神也，我跟人斤斤计较，那神也很难对我慷慨，对不对？因为我对一个斤斤计较的人慷慨，那个机缘就没办法分出去了。我对一个慷慨的人慷慨，神的机缘跟祝福就可以更多分出去。所以神一定是选择给那个慷慨的更多，对啊，我一定选择给那个五千粮的继续五千粮，因为他懂得用，我不会给那个一千粮的给他五千粮，因为拿到他还是埋在地上嘛，对不对？那所以原来神分配的原则很简单，我们眼界要调到一个天上的眼界。那事实上这个品格跟他耶稣身上的能力有没有关系？有很密切的关系。一个人他很急得被信任，神就会把能力机缘都更多给他，对啊，所有这些信任都是从心里面这个动机去看啊，这个人够不够单纯，这个人够不够正直，他的心是不是善良的。如果他的心是充满爱充满美好的，神就会把更多资源给他，更多能力给他，更多恩赐给他，对啊。那所以这张新时代的一个品格，它在带动我们去思考整个东西，不是外表我服侍多有能力多有恩高，都不是那一些，整个服事的关键点是新时代的品格，对，是整个思考对人的兴趣，对人的成全，对人的帮助。那我越愿意帮助人，那神会怎么样？对，他会帮助我怎么去帮助人。有时候帮助人是蛮高难度的，怎么去帮一个人成长，容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那可是当你愿意去帮呢，神就会教导你怎么帮，对吧？上个礼拜我们同工讲完道，我礼拜六我就帮他去修那个奖章，修那个奖章。那我回想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帮同工修奖章的， 我讲到讲呢，如果从当老师开始讲，应该也算很多年了。可是从来没有人替我修讲章，好，从来没有人替我修讲章。好，学生不可能在教室里面跟老师说：“老师，你这个教导方法要修一下。”学生不可能这样讲，所以在教室里面没有人替我修。那去到哪里呢？去到六一，去到六一之后呢，就开始成为学生。那张牧师就替我修讲章，对啊。那修的过程里面也蛮多片段是带大修的，对，修到体无完肤的，对哈，修到呢很紧急的时候还在修的，对，紧急维修这种叫，那所以经过很多次这种紧急维修、紧急维修的时候，我觉得我学啊。我学你是怎么修我的，对啊，我在学我的思路跟你的思路有什么不一样，对啊，我一定要学你的思路，否则我这个路就变成那个尸体的尸，就变成思路，所以我一定要学我的师父他是怎么调整我的。去到后来呢，去到后来是我要负责一个崇拜，那个崇拜叫心灵崇拜。我要负责这个崇拜，要生产很多的题目，然后呢要请不同的同工负责去讲这个东西。可是那同工讲的过程，讲完之后呢，因为都是一个平台嘛，那是讲完之后该怎么样呢？有一些可能不够熟练那个题目，所以我就在那个过程里面，他们讲完我就要上去补。去补那个东西，就是说讲章应该去我又不可以否定他们讲的东西。对不对？那所以我要去成全接他们讲的东西，再把那个话题带向那一个我想表达的那个方向。所以那个时候差不多两年时间，就这样每一个礼拜操练，每一个礼拜操练。那对于那些有一些同工呢，他们时间够的话，我就会跟他说我们结束了，我们来检讨每一个礼拜五心灵崇拜结束之后检讨就把一个新的一个建议给他。是两年这样操练，对啊，两年这样愿意去被帮助，我先被帮助，然后我再去帮助别人。那两年的操练我觉得很好的，那两年的操练帮助我要学临场反应，要学神你怎么去看这一段的经文，如果我要改我该怎么改，人家问我应该怎么给意见，对啊，那问就给咯，不问就不给咯，对不对哈？那可是自己先预备。那所以经过两年这样操练呢，再来到台中又两年了，对不对？所以前前后后呢，起码密集四到五年不停的这样操练，你的东西就会生出来。那整个操练的重点是什么？帮助别人。整个操练的重点，那所以以后你听你的牧师讲到，你不要在下面开启平台，你的操练不要在下面平台。牧师讲得好还是讲得不好？你的操练就是说，同学被评的时候，你同学十分钟讲到，我们可以做什么？我自己在下面修订。如果我讲，我应该怎么讲？如果我给意见，我应该怎么去给意见？对不对？那这样你就可以密集被提升。对啊，我很欣赏谢中牧师，他说他上礼拜听到的时候，他是一心三用的。第一，在抄那个讲员在讲些什么；第二，他在讲如果他要评，他要怎么评；第三，如果他自己讲，他会怎么讲。哇，厉害哦！一气完成三个任务，好像某一种巧克力哈，那个对，出奇蛋那个哈。那所以那个蛮特别的，原来我们可以这样操练自己的。我操练怎么去帮助别人，我不要被动，常常只是被帮助。我能够操练在爱里面，我怎么去帮助别人的话，你的提升，你的进步就会很快，对啊。那所以事实上，这个新时代的品格，它表面听起来是蛮辛苦的啊，这个不能做，人家打你也很委屈，你要给他再打哈。我们要用这个精神为别人着想，帮助别人。对啊，想方法去成全别人。那如果我懂得这样的话，我就抓到整个经文的中心点，爱的动力。那这个中心点呢，它带来就是不断的成长。那我这样去爱人，帮助人，成全人，天父会怎么样？很开心。 对不对？很开心，他就会把更多粮给我们，我们就会长，不知不觉那个生命就会长得很快速。如果没有爱呢，我们生命长得很慢的，因为你想，你没办法去太多去想。那我如果只是想我自己的需要，我自己的问题，那当然也蛮多的，对不对？可是速度就是我一个人而已咯。如果我想十个人的需要，十个人的问题的话，那我的速度十倍咯。我 A 我怎么帮他， B 我怎么成全他， C 我怎么用他， D 我怎么去那个鼓励他。那每一个人他都有不同的特质，那我的成长速度就十倍了。如果我的同工团队去到五十人呢，我的成长速度就五十倍了。对，我去想不同人的需要，那很简单呢、啊。我们学房里面同学都三四十人了、啊，你去留意，开始要对人有兴趣，留意不同的人他的特质、他的需要。对啊，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学房应该可以做一个游戏，就是请你写出你对其他那四十个人的建议，怎么让他提升？写得出来吗？好，给我五年时间。证明我们对人不太有兴趣哦。对，所以要开始调整我的眼界，不要集中看功课，不要集中看别的东西，我要开始去看人，跟人有更多的互动。没有互动，你再有兴趣，你都不了解他的。对啊，那香港的同工有一个特点，哈，因为我们的香港的这个张牧师、张师母呢，是那个特别的。很特别的人才，那所以我们就常常觉得我们要研究他是怎么思想，他们怎么是思维，我们就开了一个叫不正常人类研究所。偶尔就想想，哎，他为什么这样想东西，他为什么这样思考，他为什么做这决定，不正常不正常，可是呢又很有恩高，对不对？虽然不正常，可是很有恩高，一定是来自神的，一定是很多东西我可以学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思想，那慢慢就慢慢慢慢想慢慢想，很多同工都会这样学东西的。你看建圣牧师，他有时候坐着他就这样看着你，他开始进入思考当中，他开始默想你这个人。对啊，所以也蛮可怕的。有时候我们跟着他说，不要注意我，不要注意我，看那边看那边。他有时候就会这样想。对，所以我们也不一定这样看见人家，特别是那个异性的，不要随便这样看，对不对？那可是又的确是要提升我们对人的兴趣，提升我们帮助人的兴趣。对啊，成全人的兴趣。那这一章经文我觉得要这样落实去用，整个爱是要对人有兴趣，可是焦点不是讨人的喜悦，我是要讨神的喜悦。对啊，要去成全不同的人。对啊，那所以路加第六章，我觉得新时代的品格，他在调整一个东西，在爱里面对人有兴趣，在爱里面去想更多成全别人的方法。对啊，可是整个焦点是神，不是人。不是人，整个焦点是神，你很想这个人怎么成功，神你很想这个人怎么蒙福，神你很想这个人怎么被成全，就你帮我，我能够做多少，我愿意成为那个器皿，帮助我身边的人成长，那这样的话你会大大成长。阿们，我们来一起敬拜神。